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人需要耶稣。光明是我要他，黑夜漫步我要他，每人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不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虔诚是一种神人共赏的美德，虽然他是一位占领军的指挥官，但是因为他的敬畏神和对人的乐善好施，使得他管区内的百姓都称赞他为虔诚人。圣经上神的话如此说，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又说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天，一位传道者来到他家，他集合了家人亲友和部属们恭听福音。传道者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是人人的救主。就在他们正听到的时候，奇妙而令人兴奋的事发生了，他们每个人都得着了上帝所赐的洪恩，乃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悔改得永生了。圣经说，神不偏待人，那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当他在家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他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四天之后，彼得和六位弟兄同到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到，圣经记载到，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人。神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虔诚呢是一种美德，虔诚人呢是令人敬佩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圣经说到哥尼流，他是一位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并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犹太通国都称赞他。虔诚是一种内心对神的敬畏，虔诚是一种外在对人的谦和。一个人能够虔诚是非常可贵的，它表示了这个人的高风亮节和美好情操。圣经为何选哥尼流为虔诚人的代表呢？让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哥尼流是一位罗马帝国的军官，罗马帝国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并占有地中海沿岸的各区域。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就表示他是罗马帝国正统直系的军队，就像我们中国清朝时代的八旗军。他所属的这个意大利营呢，被派驻在该萨利亚，也就是中东巴勒斯坦殖民地政府的总部，而他的军阶呢是百夫长，这相当于我们今日的少校连长。百夫长呢所率领的连队是当时罗马军队的实力作战单位，而百夫长是罗马帝国军队的中坚分子。从史书的记载，罗马军队对百夫长拣选的资格呢，是不可有血气之勇，不可鲁莽，能稳定谨慎的领导，不轻易采取攻势，不随便的发动战争，但当挫败和困难来临时呢，却能够站稳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定不动，忠于职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哥尼流是一位勇敢善战、领导有方并且忠诚可靠的人，他的身份地位都是令人尊敬的。 圣经上还说呢，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这表示他对信仰很认真，不随便。因为当时的罗马人是信仰多神的，所以在道德上没有太高的要求标准。哥尼流啊，他却选择信仰独一的真神上帝，因为如果是真神的话呢，他必定是独一无二的才对。信真神上帝在信仰生活上呢，更是圣洁严谨，有着绝对标准的。所以一些对自己生命马虎而不深加思考、得过且过的人呢，是绝对不会选择信仰上帝的，那简直是自讨苦吃。由此可见，哥尼流啊，是一位追求高尚人生、肯过圣洁生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更看见呢，他领导全家和下属都敬畏上帝，都做虔诚人。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呢，他都是一位实在的好人。也许你要奇怪了，像他这样一位好人，一位虔诚人，他还有什么需要吗？他不是已经信了真神上帝吗？他不是常常做善事吗？他不是常常向上帝祷告吗？他不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上司吗？这样的人难道还没有得救，还不能上天堂？不错，他的确是好人。他对真神上帝呢虔诚，他对人民百姓爱护，他对家人部属照顾，但是他还没有真正得救，他还没有得到真神上帝的赏赐，他还不认识人们真正的救主，他还没有永远的生命。虔诚不能使一个人得永生，但虔诚呢，是一个人蒙恩的开始。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又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神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在这一天呢，就特别安排一位传道人到他家，把如何得永生的福音呢，清楚有力地传讲给他。这一天他和全家就得了真神的赏赐，也就是信了救主耶稣，得了永生。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有一颗虔诚的心，只要你盼望认识真神上帝，只要你愿意得着永生，今天上帝便会成全你的心愿，要把那真实的赏赐白白的赠送给你。所以你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福音，是上帝差派他的仆人所传送给你的，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是神今天呢向你施恩。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心，除去你以往对耶稣基督一切的成见，你也会像哥尼流一样得着全家得救的福气。你看圣经记载到了，当神的仆人西门彼得正向他和他全家传讲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时呢，正说到主耶稣是如何的医好被魔鬼所压制的人，主耶稣如何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何从死里复活并向人显现，主耶稣如何将来必要再来审判一切活人死人，并凡相信主耶稣就能罪得赦免时，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就降临在一切在场听到的人身上。亲爱的朋友，你只要用一颗虔诚的心听主耶稣的救恩之道，圣灵呢必会在你心中动工。只要你不抗拒，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主耶稣呢就必定照着他的应许把神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白白的赐给你，你便得着了真神的赏赐，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你现在 心里是否很兴奋，是否很喜乐，觉得很有盼望？是的，你马上就要得着真神的赏赐，那是永世的福气，那是赦罪的平安，那是进入千家的把握，那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惊喜，那是安稳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满足，真是不能一一述说。亲爱的朋友，请听这永生之道。一个人虔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觉得需要虔诚呢？虔诚是一个人心灵深处自然的需求，虔诚是一个人做人基本的意愿，虔诚呢，是人对生命的一份尊重，虔诚是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为什么只要是人便有虔诚的心愿呢？因为人是神创造的，人对创造他的主自然觉得需要敬虔，这就是正如我们对父母呢就有一种孝心一样。我们为什么对父母有一颗孝顺的心？因为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以对父母的孝心是每一个做儿女天生自然的。如果我们不孝，我们的良心便会不安，别人也会说我们大逆不道。同样，我们为什么有一颗敬虔的心？那就是证明有一位造我们的上帝，他是宇宙唯一的真神，他是我们敬虔的对象。所以圣经上呢，神的话说，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一个懂得敬虔的人，便是一个肯寻求神的人，便是一个重视自己未来的人。所以凡是这样的人，圣经上神的话说呢，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神如何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呢？乃是把永生，也就是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我们必须借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才能得到的。今天有好多人呢，都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认为只要自己做好人行善事便可以得救了。做人呢，只要能够虔诚，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就行了。在此呢，我要慎重地说，虔诚是对的，敬虔是好的，但要得救得永生，还需要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还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才行。我要特别对已经相信神的人说，不要以为我已经信了神，信了上帝了，所以我必是得救得永生了。我只要肯上教堂，我只要礼拜天去做礼拜，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能够上天堂了。错，请你听好，这要看你呢为什么去教堂，为什么做礼拜。如果你是为了寻求神，你是真信主耶稣，那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喜欢教堂的宗教气氛，喜欢那些圣乐，或喜欢到教堂和人交际应酬的话，那你就没有得着永生，甚至你在别人的鼓励之下受了水礼，成了一间教会的会友。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主耶稣接近到你生命里和你生活中呢，那你就是还没有得永生，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只去教堂而没有真正悔改信耶稣的话，你再虔诚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永生。现在再进一步说，如果你不但上教堂，你不但进教会，你也真正的信上帝，那你是不是得到永生了呢？如果你上教堂或是自己个人呢，仅仅是信上帝的话呢，那你还是没有得着永生。你一定很奇怪了，怎么信上帝还得不着永生呢？好， 你仔细想想，世界上呢，也有一些宗教是信上帝的，是信神的，并且呢，他们信得很虔诚，但是他们并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没有永生，他们没有真得救。你看哥尼流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是真的信上帝啊，他信得非常真实，非常虔诚，但是圣经上说呢，他还需要神的仆人彼得去向他传讲主耶稣是救主。当他听了主耶稣是救主，并从心中接受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得永生，他才真正的有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进一步的想一想啊，如果你不但上教堂，你也真信上帝啊，你更是常向上帝祷告，那你算不算是真正得救得永生的呢？当然，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一定是常常祷告的。但是你看世界上好多信宗教的人呢，都在祷告，还有呢，他们找规矩，一天好几次祷告，但是他们能得永生吗？不能啊，绝对不能。因为首先呢，要看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如果你对祷告的对象都不清楚的话，你是不是在自言自语呢？像哥尼流，他祷告的对象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呢是那位宇宙中啊独一的真神上帝，上帝也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上帝差派福音的使者彼得来向他传讲主耶稣。他在听了主耶稣的救恩之道之后呢，他才得救了。你是一位虔诚人吗？你常常向上帝祷告吗？今天呢，上帝他听了你的祷告，他正在使用他的仆人向你传讲福音，所以你要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才真正得救。因为只有得到永生的人呢，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如果你信上帝，也常常向他祷告，并且你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常常行善，这样你得救了吗？我告诉你，如果呢，你这些都做到了，但是你没有接受主耶稣到你生命中，那你就是还没有得到永生，也没有得救。当然，做好人行善事，孝顺父母，对人有恻隐之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做人呢基本的要求，做人呢本来就该如此，不如此做人呢，那是为人所不耻的。所以人呢如此行，并不能使人得救，更何况呢我们有心向善，有心做好人，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呢自己是多么的有心无力呢，我们对自己为人呢真实的光景，到最后啊只能长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们一生实在是有不少过犯，我们实在是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这些的过犯，这一切的得罪，生前在我们良心中责备我们，死的时候使我们空留遗憾，但死后呢，是一笔勾销啊，还是有报应有审判的？这实在是虔诚人的心中大问呢。如果你是一位虔诚人，你信神，你祷告，你做好人，你读圣经，并且呢常常听到，这样你得救了吗？当然基督徒呢一定喜欢读圣经和听到的，但是如果你只读圣经只听到，但是你没有悔改信耶稣的话呢，你就是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得永生。就像马克思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但读过圣经，他还照他自己对圣经的见解呢写过一些文章，但是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得救的人。所以只靠自己的脑子和理性啊来读圣经或听到的话呢，是绝对无法得救得永生的。圣经是神的话，除非啊，你是真的肯谦卑下来，并且放下成见， 从心中啊尽前的打开自己，求神光照你，这是神的灵，就是圣灵，便会在你心灵中感动了。圣灵呢是真理的灵，它会使你在听福音的时候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它会叫你为自己的罪，为神的义，为将来你所要面对的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时候你会诚心的悔改，并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有一种人，他非常的敬虔，他甚至是传道人、牧师、教会的长老、知识、神学院的教授、老师等等，他们也热心的传讲耶稣是伟人，是人们的榜样，他们教导人呢很多圣经的教训及做人的标准，但是他们从来不信耶稣呢是为他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不传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来成为人。像这样的人，他们得救得永生了吗？这样的敬虔甚至为宗教献身的也是不能得救的，因为圣经中啊，神的话清楚地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为什么像哥尼流这样敬虔的人还需要神的仆人西门彼得去清楚地向他传讲主耶稣为他而死并复活的信息呢？并且说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之后哥尼流他们呢才得到圣灵的降临，并且呢他们在奉主耶稣的名受浸之后，他们才算是真正的悔改得生命，这也就是他们真正的从神的道和圣灵重生了。他们呢这才有了神的生命，才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真基督徒呢必定是从神而生有神生命的人。一个虔诚的人，无论他是怎么样的虔诚，他都还要听到主耶稣是救主的福音，并且真心接受的才能真正得救。彼得向哥尼流所传讲的正是这样的福音。一个虔诚人如果只是靠着自己有一颗虔诚的心，有一些好行为，他还是不能得救。今天有一些人呢以为信耶稣就是礼拜天到教堂去做礼拜，捐一点钱为教会做一点事，平日呢也读一些圣经和做一些祷告，以为这样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了。到教会聚会读圣经祷告，奉献金钱时间精神体力来为神来为教会呢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够靠着这些得救。人要得救要得永生呢，不是用自己的想法，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而是要看神在圣经中怎么说才行。因为救恩呢是神自己设立的，是神主动的来爱我们，是神他自己发起的，而我们人呢是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我们却自己不晓得，是神先来爱我们，而救恩呢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愿意来为我们的罪呢上十字架，愿意来为我们死，主耶稣来替我们的罪呢受刑罚，他在十字架上呢把我们的罪和死的问题解决了，他又从死里复活，把那复活的生命赐给凡肯接受的人，所以凡信耶稣的人呢就因他的生命得救了。所以圣经上呢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定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就是说呢人要得救不是靠着自己去遵行一些好行为，而是要因为信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为你呢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你。你只要信这样的福音， 你只有接受呢这一位救主，就是这一位为你呢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并且为你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只有接受这一位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你才能够真正得永生，你才能够真正得救。所以得永生得救的起点呢，是先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在你呢也许非常困难，你会说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呢？我没有犯过什么罪啊。这真是要求神呢怜悯你，要求圣灵来光照你，叫你看见你自己真正的光景，求圣灵呢将你所犯的罪过呢一件一件的像电影一样的放给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你的良心是否完全平安？因你所犯的罪带给了你自己和带给了别人有多少的痛苦？你心中常有自责吗？有哪些是你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去回想的事？现在请你听圣经上神的话如此说，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一生所犯的罪啊，要如何的才能除去呢？犯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圣经上神的话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犯罪的代价呢，这个罪带给你的结果就是死。这个死不单是肉体有一天会死亡，死后你的灵魂还会受到审判，并进入地狱中受永远灭亡的刑罚。那什么是主耶稣的救恩呢？就是主耶稣从神那里到世上来，他甘心为了你所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所犯的罪所该付上的这个死的代价，但是已经由主耶稣来承担了，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你死了，已经呢代替你受了刑罚了。这就是神对你的爱，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这对我们而言呢，实在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你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受到刑罚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以神的大能战胜了死亡。主耶稣死后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了，他把那个复活的生命释放出来，从此凡是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任何人呢都可以立刻领受的。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救恩呢是白白的恩典。圣经上神的话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呢？就是我们罪人本来不配得救，但是神爱我们，他怜悯的心使他把救恩通过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我们对这个白白的救恩只要相信，只要用信心把它接受下来就可以了。所以人能不能得永生，不是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是看你有多虔诚，乃是看你呢有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同时你又看见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为你付了赎价。你只要肯接受主耶稣为你所完成的救恩，你只要肯请主耶稣到你生命中，你只要以他为你生命的主，你便得救得永生。所以圣经上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了，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接受主耶稣，这就是得救。亲爱的朋友，现在救恩呢已经摆在你眼前了，你可以选择接受 或是拒绝，救恩呢，就如同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是关乎你永恒永世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宝物就是你的了。这个宝物呢，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那永恒的生命，是你可以得到权柄成为神儿女，是可以回到天家的，是能够脱去世上一切的劳苦，因为在天家呢，再也没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了。在天家呢，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以前的事呢，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你虔诚的心，主已经悦纳了。现在呢，就用你的信心接受主耶稣吧。亲爱的朋友，有一个小故事，说到在北方的一个村落中呢，住了许多穷苦的人。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全村家家户户的燃料呢都用尽了。如果再没有接济的煤运来呢，大家只有冻死一途了。就在这个时候，城里有一位富有的老先生，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动了慈心。他立刻打发工人带了许多的煤，驾车呢赶到这个村落，然后一家一户的拍门说呢，送煤的来了，是某某人呢免费赠送的。但是那些穷人呢都不敢开门，因为他们都不认识这位老先生，他们也不相信天下呢有这样的好人好事。虽然送煤的工人呢费了好多口舌，但是家家户户呢还是充满疑惑，不敢收下来。后来送煤的工人呢敲到一位穷寡妇的家，这位穷寡妇呢，她因为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她就用最大的信心呢打开门道谢了，就把煤呢接受下来了。你当然知道全村呢谁是最有福的，对，是这位穷寡妇。他就是靠着这些煤呢就度过了那年寒冷的冬天，他自己呢什么都不必付。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白白的恩典。如今神的仆人呢已经将主耶稣的救恩送到你的家门口了，如果你肯接受的话，你就可以白白的得着这宝贵的救恩。你千万不要把使你得永生的福分呢给推走，那样的损失呢实在是太大了，是灵魂永远的灭亡。现在请你用你的心来接受吧。圣经神的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你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圣经上神的话呢继续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的得救呢全在乎神白白的恩赐，不是出于你有多好，也不是出于你有多虔诚。你的得救呢只在乎你信不信主耶稣了，你的身份、地位、 才干、本事和你的得救呢是毫无关系的。你聪明也好，你平庸也好，你有钱也好，你贫穷也好，你有才德也好，没才德也好，这些呢都和你的得救没有关系。得救只有一个条件，是人人都办得到的，就是你肯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相信他，你求他救你。来吧，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吧。你现在呢可以向真神上帝祷告，你可以向他这样说：天父，我对你一直都有一颗敬虔的心，今天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我现在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求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我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主耶稣啊，现在求你进来，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使我得着永生。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接受主耶稣了吗？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爱你，是怜悯你，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位敬虔的人，这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一位担待你罪恶为你受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你无论怎么好，怎么虔诚，将来你还是会灭亡的。在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遮盖我们的罪。你想想你所犯的罪吧，那些罪能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唯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你的罪，才能够拯救你脱离神公义的审判。神在天下人间只设立了这个独一的拯救之法，要得救，要得永生，要免下地狱不沉沦，唯有靠着神所设立的救法才行。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敬虔，是绝对无法自救的。亲爱的朋友，神实在是爱你，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你细想一下，你在神面前你有什么善行可夸，有什么义行可陈？但是他的救恩却白白的临到你，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愿你因着神对你的爱而受到感动，并用你的信心来到他面前，从你心里向神说：“神啊，我真是一个乏善可夸、乏义可陈的罪人。我知道我一点的善行、一点的虔诚，在你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我求你，因着主耶稣替我死的缘故，怜悯我、可怜我、拯救我。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来到我生命中吧。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清楚明白地应许过，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所以当你这样到主耶稣面前来求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借着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了，你已经得到了永生，不至灭亡。
是自救，是自救，又是我。 亲爱的朋友，当你肯在主耶稣面前如此认罪的时候，在圣经中上帝宝贵的应许就会立刻的成就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呢，包括第一，你的罪立刻得到完全的赦免，你不会再受到罪的压逼，罪的重担要从你身上脱落，将来在上帝面前你不用再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刑罚了，你得到了赦罪的平安。第二，你立刻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得着了天父的爱，你成为天父家里的人。第三，主耶稣因着你的信就进到你的里面，你从此有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不但是永恒的，更是大能的。这个生命要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使你有能力脱离犯罪的生活和有力量面对人生的艰难。第四，你现在开始就有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从此在你的生命中你会有好多惊喜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不断的在变化，是越变越平静，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圣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是在考虑，甚至在挣扎，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上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开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受了酷刑，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生命赐给我，我是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那我要请问你，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现在他在你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够从他的手里把你给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何其短暂，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这步走对了，你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的称呼你了，因为你我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你如今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呢，你要对天父祷告，时时向他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多 是沉重，压伤的路他不知多，江畔的灯火他不吹灭，江塘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沉重。